假佛第六十五章。我的孩子，今天晚上我要再给你讲一个关于圣僧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的故事。但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永远做好事，远离邪恶。神知道你在想的一切。为什么要聪明？为什么要让自己有点笨？就是要让你的头脑变空，在你活着的时候做好事，一直求道，不跟着别人，张大你的眼睛，检查你的想法，过三关，装满黑暗的海。你将骑着凤凰和鹤，带着快乐，你会上天堂。你还记得我们上一个故事，游人们逃离了荆棘和想要将唐僧留下来的树精们，他们继续沿着丝绸之路向西走。冬天结束了，春天来了，大地长满了新草，桃树上开出了红色的花朵。有一天，在他们走路的时候，他们看到远处有一座巨大的山，山峰比云还高。唐僧对孙悟空说：你看那座山，它碰到天堂了。孙悟空回答说：
没有一座山能碰到天堂。
他们沿着小路往上走，爬上山的一边，在他们的四周，他们听到了狼、老虎和豹子的叫声。唐僧开始感到害怕，但孙悟空大声喊叫，所有的动物都跑开了。他们继续往上爬，一直来到一个高山口，然后他们沿着山的西边向下走去。很快，他们看到了一座又大又漂亮的房子，房子的上面有一缕缕彩色的光，他们听到了钟的音乐声。徒弟们，唐僧说，去看看，告诉我这是一座什么房子。孙悟空把手放在他的钻石眼睛上，仔细地看了那栋房子，然后他说：
师傅，这是一座寺庙，它非常漂亮，但我感觉到它有一股安静的空气。我以前去过西天，我去过雷音山，这个寺庙看起来很像雷音，但有些地方不太对，请不要进去。我们必须小心，里面可能藏着一些邪恶。
唐僧看着他，你说这个地方让你想起了雷音，这真的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吗？在孙悟空回答之前，沙悟净说：
我们不需要担心这个，这条路将带我们经过寺庙的前门。当我们到了寺庙，我们就会知道它是不是雷音。
唐僧同意了，他赶着他的马向前走。很快，他们到了寺庙的前门。他们抬头看，看到前门上面的大字，这些字是雷音寺。唐僧吃惊地从马上掉了下来，他倒在地上，然后他又马上跳了起来，生气地对孙悟空说：
你这个无耻的猢狲，你骗我，这真的是雷音寺。我们已经走到了我们旅途结束的地方。
孙悟空笑道：
师傅， 前门的上面有四个字，你只读了他们中的三个字。
唐僧又看了看，有四个字，不是三个。他大声读着小雷音寺。他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好吧，虽然这只是小雷音寺，也一定有一位佛祖住在这里。经书说有三千位佛，他们不可能都住在同一个地方。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住在南海，我想知道哪位佛祖住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进去看看。
我认为那会是一个错误，
孙悟空说。我们要进去，唐僧坚持着，即使这里没有佛祖，也一定有佛的雕像。我有过誓愿，要为我看到的每一尊佛像祈祷。他让猪去拿他的僧衣和帽子，等他穿上僧衣，戴上帽子，他们就都向寺庙里走去。他们刚走进寺庙，就有一个声音大声喊道：
唐僧，你从东方来拜佛，你现在为什么这么没有礼貌？
唐僧马上磕头，猪和沙跪在地上。孙悟空牵着马站着不动，他感觉到这里有些不对。另外三个人慢慢地向前走，他们来到了里面的门，里面是佛殿，佛殿外有一大群人。他们看到500名老师、3000名侍卫、8位菩萨，还有许多尼姑、和尚和普通人。唐僧、猪和沙走一步，磕一次头。直到他们来到佛殿，在他们的身后，孙悟空走得很慢，没有磕头。那个很响的声音说：
孙悟空，你见到佛祖为什么不磕头？
孙悟空松开马，拔出他的金箍棒，他对着金色宝座上的佛祖喊道：
邪恶的妖怪，你怎么敢变成假的大佛？在那里不要动！
然后他举起他的棒，准备打那佛祖。但在他攻击前，两个巨大的铜钵从天空中掉下，他们把孙悟空关在他们的中间，合了起来，发出巨大的碰击声。孙悟空被关在里面，人们抓住了三个游人，还绑了他们。游人们抬头看，看到一位佛在金色的宝座上。在他们看的时候，佛变到他真的样子。现在，游人们可以看到，他真的是一个魔鬼。其他人也变到他们真的样子，他们都是小魔鬼。小魔鬼们拿起两个金钵，把他们放在一个平台上，他们等着孙悟空在3天里化成一滩血。他们计划着把另外三个游人蒸了吃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钻石眼睛的猴子知道那佛是假的，但是唐僧只用了他的人眼，被骗了。他只看到外面的样子，没有看到真相。魔王比道大，游人们选错了路，现在他们可能会丢了他们的生命。孙悟空被关在两个钵中间，
里面完全是黑的，非常热。他试着左推右推，但没有逃出去。他用他的金箍棒砸波，但他们没有动。他用魔法长到1000尺高，但波也跟着长。它变得像芥菜种子一样小，但波也跟着变小。他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，轻声说：“
变！”
它变成了一个五角钻子。他用钻子在波上钻了1000次，但对波没有影响。最后，他念了圣语：“
乾元亨利贞。”
这是在叫光明六神、黑暗六神、五方揭谛，他们都来得很快。他们站在波外面等着。孙悟空对他们说：“
我被关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师父不听我说的话。我真的不在乎他们是不是杀了他，但我需要离开这里，这里太黑了，我看不见，而且太热了，我没有办法呼吸。”
听到这话，光明六神跑去保护唐僧，黑暗六神跑去保护另外两个徒弟，四名揭谛留下来守卫波，第五名揭谛飞向南天门，他直飞进玉皇大帝的宝座房间，拜倒在皇帝的脚下。
陛下，
他说：“
我是五方揭谛中的一个，齐天大圣正和唐僧一起前往西天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叫小雷音山的地方，和尚以为这是真的雷音山，虽然大圣警告他这是一个陷阱，他们还是进去了。现在大圣被关在两个大金钵中间，他很快就要死了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”
玉皇大帝抬起手说：“
让28星宿去帮助大圣。”
28星宿马上跟着揭谛回到了寺庙。他们在二更左右到了寺庙，所有的魔鬼都在睡觉。28星宿悄悄地走到金钵前，他们中的一人说：“
大圣，我们是来这里帮助你逃出来的，但我们必须小心。如果我们击中波，它会发出巨大的声音，会吵醒魔鬼。所以，我们将试着在一个波上打一个小洞。只要你看到一点点光，你就可以逃出来。”
然后他们开始用他们的武器试着在波上打一个洞，但这两个波就像一只饺子，他们的边紧合在一起。2个小时里，他们用了他们所有的武器，但他们没有办法在波上打出一个洞。最后，一个星宿金龙说：“
让我试试。”
他有一只尖角，他把自己弄得很小，这样他的角就像一根很小的针。然后他非常用力地推，他的脚尖穿过两个波中间，进到里面。孙悟空什么也看不见，但他的手指能感觉到脚尖。他用他的金箍棒在脚尖上钻了一个小洞，然后他把自己变得像芥菜种子一样小，他爬进了脚尖的洞里。
好， 把脚拉出去！
他喊道。金龙用了全力，拉出了带着孙悟空的脚。这之后，龙太累了，他倒在地上。孙悟空从金龙的脚里爬了出来，回到他正常的大小。现在，孙悟空很生气，他用他的金箍棒砸在钵上，它们碎成1000块。这弄出了巨大的声音，吵醒了魔王和所有的小魔鬼。他们冲进房间，看到地上的碎钵。
快！魔王喊道，关门！
但还没等到他们关上门，孙悟空和众神就飞快地出了门，飞上九天。魔王拿起了他的武器，一根有9个尖头的狼牙棒。魔鬼有长长的头发，粗大的黄色眉毛，大鼻子，长牙。他看起来像一个人，但也像一头野兽。他大喊：
悟空，一个真的男人不会就这样逃跑。来这里和我打3个来回。
孙悟空飞到地上，他回答说：
你是什么妖怪？你怎么能变成假佛，造出一座假雷音山？
你不知道我的名字。
魔鬼回答：
我是黄眉佛，但这里的人都叫我黄眉王。我很久以前就知道你们的旅途了，我用我的魔法把你和你的师父带到这里，现在你在这里，让我们来比一下力量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会让你们都离开，你们可以继续你们向西的旅途，但是如果你输了，我会杀了你们所有的人，我会自己去真的雷音山，我会拿到经书，把他们带回中国。
你说的太多了，
孙悟空回答，拔出他的金箍棒，他们开始战斗。战斗的时间比3个来回还要长。50个来回后，他们仍然在战斗。战斗的一边有小魔鬼们在大喊大叫，另一边有天神和天上的士兵们在大喊大叫。最后，黄眉王从腰带上拉下一块旧白布，扔向空中。他抓住了孙悟空和所有的天神和天上的士兵。他抓住装着所有人的布，把他带回了寺庙。他告诉他的小魔鬼们，把所有的囚犯都绑起来。然后魔鬼们吃了一顿大宴，从早上吃喝到晚上。他们吃完喝完后就去睡觉了。囚犯们都感到非常虚弱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从绑着的绳子中逃走。孙悟空听到了哭声，是唐僧。他说：
我要是听了你的话就好了，我们是可以避开这一切的。现在我们的工作没有得到任何东西，我们怎么能从这可怕的情况中得救呢？
孙悟空听了很高兴，他让自己变得非常小，很容易从绑在他身上的绳子中逃出来，然后他松开了唐僧、猪和沙， 然后是28星宿和其他的天神和天上的士兵。他让唐僧骑上白马，快一些离开寺庙。28星宿用他们的魔法帮助唐僧和他的徒弟们快快的离开。这时，孙悟空想起他们的行李还在里面。
我必须回去拿行李，
他说，
它里面有我们的通关文书、师傅的僧衣和帽子，还有要饭的金碗，这些都是佛教的大宝贝，我们不能把它们留在这里。
他回到里面去拿行李，他拿起所有的东西，开始把它们带到外面，但要饭的金碗从他手中掉了下来，掉在地上，发出巨大的声音，这吵醒了魔王和他的小魔鬼。孙悟空丢掉剩下的行李，用他的筋斗云逃出了寺庙。魔王和他的小魔鬼跑出寺庙，他们跟着孙悟空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营地，在那里，游人们、28星宿和五方揭谛正在休息。
兄弟们，
金龙大喊道：“
妖怪来了！”
你们觉得你们要去哪里？
魔王喊道：“除了唐僧和那匹马，营地里所有的人都冲上前去参加战斗。三个徒弟和魔王战斗，天神、天上的士兵和几千个小魔鬼战斗。战斗一直继续到太阳下到西边，月亮从东方的天空中上来。孙悟空正在和魔王战斗，他看到魔王拿出了他的白布，这很不好，他想，他喊着让其他人停止战斗，马上逃跑，然后他飞向了九天。但其他人没有听他的话，他们继续战斗。魔王很容易的用他的白布把他们都抓了起来，他把他们带回寺庙，关上了门。孙悟空从九天飞下来，在山的东边休息。
哦，师父，
他哭道。
你前一生做了什么，让你遇到这些麻烦？要把你从痛苦中救出来，真是太难了。我们该怎么办？
他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想去找玉皇大帝，但他害怕皇帝会对他生气。然后他想起一位伟大的战士，名叫荡魔天尊，他住在武当山，这个战士也叫做祖师，他决定去请祖师帮忙。他跳到空中，用他的筋斗云向南走去。第66章，孙悟空去了武当山，那里是荡魔天尊的家。孙悟空听说过大师出生的故事，他的爸爸是净乐国王，他的妈妈是善圣王后，他梦见他吞下了太阳，15个月后，孩子出生了，他长大成勇敢强大。他对他爸爸的宝座没有兴趣，他只想求智慧。他离开了
他父母的家，他去山里生活，在那里他学习了道的奥秘，他学会了在任何时候飞到天宫去的技术。玉皇大帝叫他为真武，在整个世界里，从开始到结束，他知道所有的真相，他赢了每一场战斗，他杀死了每一个魔鬼。孙悟空来到了武当山，很快地穿过第一、第二、第三道天门，在那里，他看到一群大臣，有500人，他要求见祖师。几分钟后，祖师出来见他。孙悟空对他说：“
先生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我是孙悟空，齐天大圣。我和唐僧一起去西天求佛经。我们到了一个叫小雷音山的地方，那里有一个魔鬼骗了我的师傅，让我师傅以为他是真的佛祖。魔鬼用一块魔布抓住了我的师傅，我自己和我的徒弟兄弟。我叫五方揭谛来帮助我们，其中一位去见了玉皇大帝，皇帝让28星宿来帮助我们，但所有的星宿都被抓了，现在都是囚犯，我自己一个人逃了出来，其他的人都是魔鬼的囚犯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我请求你的帮助。
祖师点了点头，他说：“
在过去的日子里，我统治着北方的土地，玉皇大帝叫我真武，要我杀掉这片土地上所有的魔鬼和恶魔。我赤脚骑在乌龟和蛇上，我得到了5位雷大将、龙、狮子和其他野兽的帮助，我们一起结束了魔鬼的统治。现在我安静地生活在这座山上。”他继续说：“我很高兴你来看我，但有一个小问题。一方面，没有玉皇大帝的指示，我不能帮助你。如果我做了，他可能会对我生气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不能拒绝你的要求，所以我会让乌龟大将、蛇大将和5大神龙来帮助你。我相信他们会抓住这个魔鬼，救出你的师傅。”
孙悟空鞠躬感谢，然后他飞向空中，7个魔兽紧跟在他后面，他们很快的都去了小雷音山。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，一个小魔鬼看到了他们，跑进了寺庙。他对黄眉说：“
那只猴子回来了，带着几条龙、1只乌龟和1条蛇，我想他们要和我们战斗。”
黄眉穿上盔甲，拿起他的狼牙棒，他走到外面，大喊：“
你们是谁？你们怎么敢来我这神仙的家？”
魔兽们回答说：“
无耻的妖怪，我们是乌龟大将、蛇大将和5大神龙， 我们是被齐天大圣邀请到这里来的。我们的师父是一位祖师，荡魔天尊，把唐僧和其他囚犯给我们，我们会让你活下去。如果你不给，我们会把你和你的小魔鬼砍成小块，把你所有的房子都烧成灰。
这让黄梅非常生气，她大喊：
不要动，试试我的力量。
战斗开始了，五条龙翻云下雨，两位大将用他们的武器攻击，带来一阵土和沙。孙悟空用他的棒加入了他们。他们战斗了一个小时左右。这时，孙悟空看到魔鬼向下去拿他的白布。
小心，我的朋友们！
他喊道，然后飞到九天之上。七个魔兽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，他们停止了用武器攻击，但他们没有飞走。黄梅把布扔向空中，他容易地抓了所有七个魔兽。魔鬼捆紧布，把囚犯带回寺庙的地窖。孙悟空在九天上看见了这，在魔兽被抓后，他回到了山的这边。他对自己说：
这个魔鬼非常强大，
他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。他坐着不动，闭着眼睛。
醒醒，大圣！
附近传来一个声音。孙悟空张开眼睛，跳了起来，抓住他的棒。他看到是日直。
你这个无耻的小神！
他喊道，
我已经好几天没见到你了，你为什么现在出现在这里？你让我很生气，我想我会打几下你的脚，只是为了让我自己感觉好一点。
日直回答说：
大圣，请不要生气，你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秘密的保护唐僧。
嗯，你做的不是很好。告诉我，这个妖怪把我的师父、我的徒弟、兄弟、二十八星宿和其他神和魔兽关在哪里？
你的师父和另外两个徒弟被绑了起来，他们被吊在宝贝大殿旁边的一间房间里。其他的人被关在地窖里，你一定要快去救他们。
孙悟空说：
我能去哪里？我不能上天，我不能下海，我害怕去见菩萨，我不能去见佛祖。七个魔兽不能帮我，因为他们也被抓了。我不敢回到祖师那里告诉他，他的魔兽被抓了，我没有地方可以去。
别担心，大圣，你刚刚在武当山上，附近是须弥山，有一位伟大的老师住在那里，他叫菩萨王老师，他有个徒弟叫小张太子，那里还有四位强大的天国大将，我听说他们非常能和魔鬼战斗，你应该去求他们的帮助。
这让孙悟空感觉好多了，他站起来说：
好吧， 我这就去，你留在这里照顾师傅，不要让他有任何伤害。
然后他用他的筋斗云飞向了须弥山。很快他就到了须弥山，他看到了一座大寺庙和一座1000尺高的宝塔。他进了宝塔的二楼，在那里他遇到了菩萨王老师和小张太子。孙悟空向他们鞠躬，然后他把唐僧和其他人被抓的事情告诉了菩萨王老师。当孙悟空讲完这个故事后，菩萨王老师说：
你说的是对我们佛教的成功很重要，我应该和你一起去那里帮忙。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现在这个地方有大雨，附近的淮河可能会有洪水，我最近只能去和水源大圣战斗，他是一只找麻烦的猴子，如果水碰到他，他可能会找麻烦，只有我能打败他，所以我不能离开。但是我会让我的徒弟小张和四大战士去，他们去抓这个魔鬼应该没有问题。
孙悟空对这有些担心，但他还是感谢了菩萨王老师。他和小张还有四大战士一起回到了小雷音寺。你可能猜到接着发生了什么。一个小妖怪向黄眉王报告说，小张、孙悟空和四大战士正站在寺庙外。黄眉出来对孙悟空喊道：
猴子，这次你带来了谁？
小张走上前回答说：
你这个无法无天的妖怪，你的脸上没有肉，你的眼睛看不见，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认识我。我是菩萨王老师的徒弟，我是来帮助齐天大圣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里抓你。
黄眉笑道：
你只是一个小男孩，你为什么敢以为你能和我战斗？
我是流沙王国国王的儿子，我小时候就离开了家，学到了长生的秘密。我去过佛祖的家，我用双手抓了一只水妖怪，我打败了老虎和龙，现在我也要打败你。
小太子，你很笨，跟着这只猴子走过千山万水，你可能足够强大，可以打败几只老虎、几条龙和几个水妖怪。但如果你想要和我战斗，你会丢掉你的生命。
战斗就这样开始了。孙悟空用他的棒，小张用他的武器，一把白长枪，四名战士用他们的红剑。但黄眉非常强大，他用狼牙棒，其他人没有办法打败他。他们战斗了很长时间，孙悟空小心地看着黄眉，黄眉正要去拿白布，孙悟空就大喊：
所有的人小心！
他飞快地飞向了九天，其他人没有飞得那么快，他们都被白布抓住了。黄眉把他们带回寺庙， 和其他囚犯一起关在地窖里。孙悟空坐下，哭了起来。他坐了很久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抬起头看，一朵彩云从东南方向过来。云的后面，远处的山上下着大雨。一个人骑在云上，他有两只大耳朵，一张方脸，宽肩和一个大肚子。他的眼睛明亮，他的声音满是快乐。孙悟空马上认出，这就是那个孝僧弥勒，未来的佛祖。孙悟空跪倒在地，磕头。他说：“
佛祖，你要去哪里？”
弥勒回答说：“
我来这里是因为小雷音山的魔鬼。”
谢谢你，请问这个魔鬼是谁？他从哪里来？他用的那个白布宝贝是什么？
他以前是一个黄头发、黄眉毛的年轻人，他的工作是敲击两个金钵，在我的宫殿里弹奏音乐。今年早些时候，我需要离开一段时间，我把他留在宫殿里，他偷走了我的一些宝贝，变成佛祖的样子，来到地球上。他的白布是我的人种子带，他的狼牙棒是敲击钵的棒。
孙悟空说：“
啊，我很吃惊，你让这个男孩逃走了，成了假佛。”“
是的，我很不小心，但是在这段旅途中受到痛苦是你师父的命运，他必须经过81次考验，你必须和100个妖怪和魔鬼战斗。现在我要去帮你抓这个妖怪。”“
这个妖怪有巨大的力量，你连武器都没有，你怎么能打败他呢？”
弥勒笑了：“
这不会有问题。在这座山下有一片草地，在草地上我会建一个小屋和一片瓜地，所有的瓜都不会成熟，去开始和魔鬼战斗，不要试着打败他，把他带到瓜地，等你到了这里，把你自己变成一只成熟的瓜，妖怪会又饿又渴，所以他会找成熟的瓜，他会找到你，吃掉你，然后你会在妖怪的肚子里，那时你可以对他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。”“
这是一个好主意，可是妖怪为什么会跟着我去瓜地呢？”“
我会教你一点魔法，把你的手给我。”
孙悟空把他的左手给他，弥勒舔了舔他自己的手指，然后在孙悟空的手掌上写下了禁字。他说：“
保持你的左手握成拳头，只把这字给魔鬼看，当他看到时，他会跟着你。”
就这样，孙悟空回到了寺庙，他对着黄眉大喊道：“
邪恶的妖怪，你的主人回来了，现在出来吧。”
一分钟后，黄眉走了出来，说：“
又是你，但是只有你一个人，看起来没有人愿意帮助你，这次你会丢掉你的生命。
然后他看到孙悟空只用一只手拿着他的棒。
你为什么只用一只手？
他问。
你是一个可怜的战士，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总是用那块白布。我敢跟你赌，如果你不用白布和我战斗，我一只手就能打败你。
好吧，继续用一只手战斗，我不会用我的宝贝。
他跑上前去攻击孙悟空，孙悟空打开他的左拳，让黄眉看了那神奇的字。黄眉马上忘记了一切，除了用狼牙棒攻击孙悟空，猴子向瓜地退去，黄眉紧跟在他后面。他们来到了瓜地，孙悟空变成了一只大瓜，成熟又甜。黄眉看了四周，没有看到猴子，他走到草屋前说：
谁是这里的农夫？
我是农夫。
弥勒从小屋里出来说，他变了他的样子，看起来像个普通的农夫。
你有成熟的瓜吗？我很渴。
当然有，请拿一个吧。
黄眉看了四周，他在地里看到了一只成熟的瓜，他把它拿起来开始吃。孙悟空跳进他的嘴里，下到他的肚子里，然后他开始从里面踢黄眉。可怕的疼痛让黄眉倒在地上哭了起来，他喊道：
我完了，我完了，谁能帮我？
弥勒向他走来，他变回到他的真样子，说：
无耻的野兽，你现在认出我了吗？
黄眉抬头看，马上认出了他的师傅。他一边用双手抱着自己的肚子，一边向弥勒磕头：
师傅，请让我活着，我不会再这样做了。
弥勒从黄眉的腰带上拿走了白带子，然后他拿走了狼牙棒。孙悟空还在黄眉的肚子里用力的踢着。弥勒大喊道：
孙悟空，别再踢他了。
孙悟空不听，他非常生气，继续从里面踢黄眉。
放过他！
弥勒喊道。孙悟空终于停了下来，他说：
张开你的嘴，你这个无耻的野兽，让我出来。
黄眉张开嘴，孙悟空跳了出来，然后他抓起他的棒，准备把它打在黄眉的头上，但还没等他这样做，弥勒就抓住了黄眉，把它变得很小，把它丢进了那个白袋子里。弥勒看了瓜地的四周，然后他对袋子里的黄眉说：
你用我的金钵做了什么？
黄眉喊道：
那只找麻烦的猴子砸坏了他们。
如果他们被砸坏了，那么你至少必须把金子还给我。
那一堆金块在小雷音寺的宝座房间里。
弥勒和孙悟空一起上山，去了寺庙。当他们到了那里的时候，他们看到大门关着，上了锁。弥勒挥了一下他的手，大门就被打开了。他们走了进去，宝座房间里有一堆金块。 弥勒向他们吹气，念了一个魔语，金子变成了两个小波。他拿起两个波，然后把它们和狼牙棒放进他的长衣，然后他拿着装有黄梅的白袋子飞向空中，回到了最高天宫中他的家。孙悟空走进房间，找到了唐僧、猪和沙，他松开了他们的绳子。猪饿了，连孙悟空都没感谢，就跑进厨房，开始把米饭放进他的嘴里。吃完两锅米饭后，他带了一些米饭回来，给其他人吃。孙悟空给他们讲了他和黄眉战斗的故事，也讲了他从弥勒那里得到的帮助。然后他走进地窖，松开了所有囚犯的绳子，囚犯们从地窖里出来。唐僧穿着僧衣，戴着帽子，在那里见了他们，感谢他们的帮助。然后龟大将、蛇大将和五大神龙回到了武当山，小张和四大战士回到了他们的家，二十八星宿回到了天宫，五方揭谛、光明六神和黑暗六神也回到了他们在天宫的家。唐僧和徒弟们喂了白马，他们留在寺庙休息了一夜。第二天早上，他们放了一把大火，把整个寺庙都烧了。第六十七章，四个游人们再次继续向西走。他们走了一个月左右，天气变暖了。有一天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小山村，村子东边的几棵树下有一座小房子。他们向房子走去，唐僧敲了敲前门，说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一个老人从房子里走了出来，他头上戴着一块黑布，穿着一件旧的白长衣。
谁在这里弄这么大的声音？
他问。唐僧双手合在一起，鞠躬说：“爷爷，我们来自东方，我们正前往西方求佛经。今天晚上，我们可以住在你家吗？”“
对不起，从这里你们去不了西天，这里是小西天，你们要去大西天。但有一个问题，这里向西是一座大山，800里宽，整座山都长满了柿子树，只有一条山路可以通过这座山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树上的果子会掉下来，果子都掉在那条山路上，他们把整条路都给盖满了，所以没有人能通过。当果子腐烂时，那个地方比所有的厕所都难闻，这里的人都叫它为西屎沟。没有人能过那条山路。”
孙悟空笑道：“
老人，你这是在吓我们，让我们离开，那没问题。如果你的房子太小，我们明白，我们就睡在附近的这些树下。”
老人仔细地看着孙悟空：“
你很丑，你是什么人？”
先生，你有眼睛，但你看不见。我是齐天大圣，我是很丑，但我有一些技术。我很能抓魔鬼，很能杀魔鬼，我可以吓鬼神，我还可以从天上偷宝贝。
老人听到这话后，笑着邀请四位游人进他家，他和他的家人为他们准备了非常好的素食，游人们吃着喝着，直到吃饱。后来，等他们吃完，孙悟空问老人：“
先生，我们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对我们不是很友好，但现在你给了我们一顿非常好的晚饭，我们谢谢你。你能告诉我们，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好的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吗？”
老人回答说：“
猴子，你说你很能抓魔鬼，很能杀魔鬼，我们附近正好有一个魔鬼。”“
哦，好。”
孙悟空说，拍着他的手：“
又有生意上门了，但是我看不出这个村庄有什么问题，而且你的家人看起来很健康，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我为你抓一个魔鬼？”“
多年来，我们的村庄一直都和平快乐，但三年前，一阵冷风吹过村庄，一个妖怪精来了，他吃了我们所有的牛和猪。他还吃了一些男人、女人和几个孩子。从那以后，妖怪精又回来了好几次，吃了更多的动物和人。如果你能抓住、杀死这个妖怪，我们会给你很多钱。”“
老人，你很笨。你说这个妖怪已经吃动物和人三年了，但是这个村庄里一定有几百个家庭，如果每个家庭给一两银，你就有足够的钱付给一个抓妖怪的人来这里杀死这个妖怪。”“
我们就是这样做的。两年前，我们付钱给一位佛教和尚来这里抓这个妖怪。那个和尚唱歌、烧香、敲钟，妖怪听到了，就来到了我们的村庄。和尚和妖怪战斗，妖怪很容易的赢了战斗，他杀死了和尚，还要我们付葬礼的钱，还要我们给和尚的徒弟们一些钱，真是一团糟。”“
是的，这听起来很不好。你后来又试过吗？”“
是的，一年前，我们付钱给一个道士来这里抓这个妖怪。道士挥着手臂，叫他的神来。众神没有来，但妖怪来了。妖怪和道士战斗了一天，战斗结束后，我们发现道士淹死在河里。”
孙悟空笑道：“
嗯，你们的运气真的很不好。现在去叫村里的老人们过来。”
老人走了出去，很快就带着八九个村里的老人回来了，他们都站在房子外面的院子里。孙悟空问他们可不可以让他去抓住杀死妖怪，老人们当然都同意了，他们一定要付钱，但孙悟空说，他只想要一点点米饭和茶。 一位老人说：“
你这么小，猴子，妖怪非常大，你怎么能和他打呢？”“
我会把他看成是我的孙子，我会打他，他会照我说的去做。”
就在这时，一阵大风开始吹来，所有的老人都跑进屋里躲了起来。唐僧、猪和沙跟着他们，但孙悟空抓住了猪和沙，他骂他们说：“
你们头脑不清楚吗？和我一起在这里，让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妖怪。”
哦，好大的风！老虎和狼躲在他们的洞里，鬼神们都吓坏了。大树倒在地上，大石头从山顶滚下，村里的人关上门，上了锁，孩子们躲在床底下。黑云盖满了天空，整个大地变得黑暗一片。风在孙悟空的四周咆哮着，他站着一点都不动。当风停下时，世界变得安静黑暗。他抬头看向天空，看到两道黄光，它们看起来像挂在天空中的灯笼。沙说：“
那看起来像灯笼，但它们真的是妖怪的黄眼睛。如果那是它的眼睛，那它的嘴有多大？”
孙悟空飞向空中，他拔出他的金箍棒，他对妖怪喊道：“
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”
妖怪没有回答。孙悟空开始一次又一次的用他的棒打妖怪，妖怪一句话也没说，也没有试着打回去，他只是举着他的武器，一把长枪，挡住猴子的攻击。猪也用他的耙子参加了战斗，现在妖怪用第二把长枪挡住了耙子的攻击，他还是什么都没说。
妖怪不知道怎么说话，
孙悟空说：“
可能他还没学会人说的话。”
他们战斗了一个晚上，猴子和猪像雨点一样打着妖怪。妖怪只是用他的两把长枪挡住了他们。当早晨的太阳在东方上来时，妖怪转身逃跑了。孙悟空和猪跟着他，但很快他们就注意到了一股难闻的味道。
哪家在清洗厕所？
猪问。当然，那是西屎沟腐烂的柿子。妖怪跑出了山路，然后它变成了一条巨大的红蛇。蛇的身体太长了，它们看不到最远的那头。它的身体盖满了很硬的红鳞，它的眼睛像黄色的星星，白色的雾气从鼻子里出来。它的牙齿像长剑，他的头上有一只长长的角。孙悟空和猪攻击了蛇，他转身钻进了地上的一个洞里，但七八尺的尾巴还在洞的外面。猪抓住他的尾巴，想把蛇从洞里拉出来。
别麻烦了，孙悟空说，你不能那样把蛇拉出来，蛇很大，那个洞很小，蛇不能转身，所以在其他地方一定有另一个洞口，那就是蛇想要逃跑时会出去的地方。
孙悟空看了四周，很快发现了第二个洞， 他叫猪用耙子刺蛇的尾巴，猪把他的耙子刺在蛇的尾巴上，几秒钟后，蛇从第二个洞里飞了出来。孙悟空站在他面前，挥动着他的棒。蛇张开大嘴，吞下了猴子。
哦不，我哥哥死了！
猪喊道。
我很好。
孙悟空在蛇的身体里面说，
看，我会为你建一座桥。
他在里面用他的棒顶住蛇肚子的上面。蛇抬起它身体的中间部分，它的头和尾巴在地上，这让它看起来像一座桥。
那太好了，猪说，你还能做些什么？
你看，我会给你造一条船。
孙悟空说，他转动他的棒，开始把他的棒推向蛇肚子的下面。这让蛇把它的肚子顶在地上，它的头和尾巴抬起，现在它看起来像一条河船。
也很好，猪说，但那条船需要一根桅杆。
所以孙悟空把他的棒变到70尺长，他把它从蛇肚子的上面刺出去。它像船的桅杆一样插在空中，蛇的身体摇了一下，死了。孙悟空从蛇肚子上的洞里爬了出来。村子里，老人正在告诉唐僧，他的两个徒弟可能已经死了，因为他们一整天还没有回来。我不担心，唐僧回答。就在这时，他们看到孙悟空和猪从路上走了过来，他们拖着他们身后那条巨大的红蛇，大喊着让村里的人让路。
那就是一直在吃我们的动物和我们的人的妖怪精。
老人说，
我们很高兴你们用你们的魔力杀死了这个可怕的妖怪，现在我们又安全了。
村里的人们一定要感谢唐僧和他的徒弟，所以四位游人只能在村里住了几天，吃喝休息。最后，唐僧说，他们必须继续西游。他们离开了村庄，开始向西走。村里所有的人都跟着他们。经过一天的旅途，他们来到了山路，那里满是腐烂的柿子，柿子太多了，不可能走过去，而且非常的难闻，就像一个多年没有清洗过的厕所。就连孙悟空也说，
这太难了。
猪说，
不，这一点儿都不是问题。
他转向老人说，
先生，请村里的人准备一大顿米饭、包子和面包，我会全部吃掉，这将给我力量，然后我会在这山路上开出一条路。
村里的人们为猪准备了一个大宴。猪吃了所有的东西，然后他脱下黑衬衫，用手指做了一个魔法手势，他变成了一头1000尺高的巨大的猪。他用巨大的鼻子在腐烂的果子中挖开一条狭窄的小路。唐僧、孙悟空和沙跟着他，非常小心地避开小路两边大堆的腐烂果子。300名村里的人跟着他们， 他们抬着七八担米和几十盘包子给猪吃。一整天后，猪来到了那一大堆腐烂果子结束的地方，他擦掉鼻子上的一些柿子，他很饿，他坐下来吃了所有的米饭和包子，他不在乎他面前是什么食物，他把所有的食物都吃了。当猪吃完后，他又回到了他正常的大小，他穿上黑衬衫，拿起行李，唐僧骑上他的白马，然后他转过身来，感谢村里人的仁慈，村里的人感谢游人们杀死了妖怪，他们都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家。游人们转向西方，继续他们的旅途。